最佳听众互动奖得奖的是 First Story 等等，还有一位是 First Story 和 Discord 共同得奖。 First Story 最新推出的 Discord 整合功能是为听众管理新标杆，将拥有会员资格的听众自动加入 Discord 群组，这不仅减少创作者的负担，也为听众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获得全台 Podcaster 一致肯定。体验这个惊人的功能，立刻点击叙述栏连结，让你与听众互动更上层楼。
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你上周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想要分享吗？
我最近在忙的事情就是家里有一点需要装修，就反正因为某些原因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细节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找一些比较大型的东西，例如说可能卫浴要装修啊，或者是要找一些比较大的柜子之类的，我就发现就是我自己在生活中，可能我本来只是要工作，或是我本来想要看个 YouTube， 我最后就会开始搜寻就是一些什么马桶、卫浴或是瓷砖。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很久以前有讲过你的意识会造成你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嘛？虽然我知道有些人不太喜欢听到这种比较偏灵性的话题，但是就如果大家知道所谓的吸引力法则的话，就是你关注什么，什么东西就会跑出来。例如说，你今天想要买一台 Toyota 车，你就会发现隔天 Toyota 车满街跑这样子。我这件事情真的是屡试不爽，永远都是这样。然后我现在就只要走到一间店，例如说那天我们去吃就是一间很简单的韩式餐厅，然后那间餐厅我们就常常去吃，结果那天我们去就是洗手的时候，我妈就说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那个卫浴是用某某牌的，我说有有有，然后我就说要是我们家没有要装修的话，我大概去十年我都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卫浴牌子。所以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有时候我可能电脑用一用，我就会一回过神发现我自己在看瓷砖或是马桶的那个购物页面这样。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好玩，因为我本身虽然还算喜欢看一些装修分享，可是我没有很投入的在研究这件事情，但是就因为自己有这个需求，我就会瞬间发现哇，每一个人的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巧思，或者是一进到一间店就说啊，我喜欢他这个墙壁的这个什么材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的感官会就为你服务。对，
没错。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是大概快三年前就是有重新装修，然后有一阵子我跟我妈就是很积极的在寻找灯，就是家里的灯，我房间的灯，她房间的灯，然后客厅的灯，就是我们想要换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真的每进到一家店，我们就是说哎，那个灯有像我想要的，然后我们就会先把它照起来，然后就上，就是后来就会去找那个灯具行讨论这样子。对，所以本来就是你心思放在哪里的话，你就会特别注意什么东西，
对，
非常非常正常。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主题呢，跟我们上周的有一点点类似。
欸，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其实跟你这个现象有点类似。欸，
啊，对耶，
因为真的就是 It's not you, it's me， 就是今天你进入到一个地方，你会先注意到什么东西，真的跟那个环境它本来想要凸显的东西是什么没有关系，真的是你自己心里想要看到什么比较有关系。
没错没错，对，就是跟使用者本人是有强烈的相关的。
对，没错。
对，那我刚刚为什么会说跟我们上周的主题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我们的意识，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现象，其实跟那个演算法很有关系。就是你今天假如说你开始搜寻了叫恋爱小说好了，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社群都会在推给你，例如说恋爱剧、恋爱小说 blah blah blah， 就会让你的世界充满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比较跳脱社群，是比较跟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东西相关，只是因为这个题目的灵感主要是来自于之前雨洁有跟我提到说他对某一个我们曾经都非常非常爱的平台就是稍微失去一点兴趣这样子。
没错，这个平台就是 YouTube。 其实大家应该很可以猜到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分享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说我在 TikTok 上面看到。
对对对
我会不会是那个千禧年之耻？
没有，我觉得你就会是假如说你会有那种什么小侄女的话，她就会跟她同学说你知道我爱超酷，她都跟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
欸，但是我真的有在真实生活中在聊天的时候为 TikTok 辩护。
那请问你有辩护成功吗？
没有，因为他就想说哦啊，你爱看你就爱看啊
我就是不想看这样子。
对，我就很认真的解释说没有，我看的不是中国的那种抖音
对，因为我觉得你不管讲抖音或是 TikTok， 大家想到的可能会是就是唱歌跳舞之类的。我觉得要先说就是唱歌跳舞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不好，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会只认为抖音上面只有这个东西。
哦，没有，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觉得抖音上面是那种很废的废片。
哦，对，你说拍就是自己跌倒了，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小段子这样子吗？
不是，是那种中国有非常多会拍抖音小短剧，然后都是就是很夸张的内容，就譬如说，婆婆对媳妇很差，然后最后媳妇逆转，就是做一件事情，然后把婆婆颜面扫地之类的，就是在短短的可能三分钟内的一个小短片，然后会配很吵很吵的配乐。
哦。哦，对，有的时候我打开 TikTok 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直这样啪的声音，就是直冲我脑门这样。但其实 TikTok 跟 YouTube 的概念差不多，就上面什么人都有啦、嗯、
对,
对
对对。
那你是为什么突然发现你自己对于这个平台就是小小失去兴趣？
我觉得算有点有迹可循，是我从七月初的时候因为确诊然后隔离，然后那一阵子就是因为太频繁，我有三天的时间都很频繁，就无聊的时候就看 YouTube， 就真的看到不知道看什么，然后后来就开始看书。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到后来，就是我们又出国玩，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又刚好因为网络的关系没有办法一直摄取这些就是媒体上面的资讯，就有一点出现网络戒断症的情况。结果经过这一连串小小的锻炼之后，我就发现我回到家，我现在无聊的时候，我的首选真的不是 YouTube， 我会先去看 TikTok。 然后后来真的让我发现我对 YouTube 有点失去兴趣的时候，是我有一天打开 YouTube， 然后那一阵子 Emma Chamberlain 连续大概有三天就是 po 了他去三个不同国家的 vlog， 然后我之前看到他任何形式的 vlog 我一定会马上点进去，然后马上看，然后觉得说天哪，他的 vlog 真是太好看了。结果我那一天先就是连续三天都点了他新的 vlog， 然后全部都没有看完。
那天你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呆鸡大掉。我想说 Emma 对你来说在 YouTube 上面已经算是数一数二有趣的人了、嗯、但是你对他的作品居然还会心生一种好像有点看不完的感觉。
对，我那时候也被自己吓到了。然后后来是前几天刚好因为他的新家落成，然后他里面有非常非常棒的室内装潢，然后那个 Architectural Digest 就是一个美国很有名专门在报道跟建筑室内设计相关的那个媒体、嗯、然后他们有经营 YouTube 频道，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很大部分的影片就是去开箱名人的家、嗯、然后那一集就是去开箱Emma 的新家这样子，然后整个角度就是 Emma 自己当主持人跟大家介绍说，哎，他这个家为什么他会这样设计，然后这个很特别的画作是他爸爸画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小资讯，然后我反而看得超开心，而且我还看了应该有两到三次，因为我想要把一些他的色彩搭配就是稍微记起来这样。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就是 YouTube 上面还是有我感兴趣的内容，但是对于 YouTuber 自己本身自己产出的内容，我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跟以前相比没有那么的有兴趣了。
我觉得因为既然我们要讲这些就是原本你很有兴趣然后突然某一天就是你变心的这种东西嘛，我觉得一定要先回应一下 YouTube 这部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两个阶段、嗯、就是我大学时期也是非常非常就是沉迷在这上面，然后等一下我会再分析更多。但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Emma 的 Vlog 你自己看了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没兴趣，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也是大学末期就开始很不想看，但是我又非常喜欢看自己剪的 vlog。 但我不知道讲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超级自恋狂、oh. 但我觉得就是 vlog 对我来说的意义改变了，因为以前看的时候会觉得哇，我看可能他的剪辑手法或者是他去的地方很好玩，或是我想要知道他的行程，就可能我很喜欢的一些创作者他们去哪里我都好有兴趣。可是后来我就突然发现我好像比较在意这个人的内涵而不是他做了些什么。嗯，所以像很多 YouTuber 他可能刚好也年近就是可能快三十，他们自己也开始比较不想分享生活，反而想分享一些例如说家居好用的东西，或是他人生领悟，或是一些书之类的。那我的品味也开始跟着他们一起转变，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好像对于别人出去玩然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没有特别想要了解的欲望。嗯，然后我喜欢看自己的 vlog 原因就是因为那是我的回忆，然后我的朋友也喜欢看是因为影片里面有他们的身影、嗯、所以那个意义就变得比较像是它是我的虚拟相本了。对，所以我看别人的影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哦，我知道这个地方很漂亮，可是我不太确定我在这边看他在这边过生活有什么意义。可是如果当我今天想要去同样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变成哦，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做资料搜集。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中的，就是对我来说看 vlog 的转变，是我之前喜欢看 vlog 是因为我觉得有点被代替满足，就是他们在过我理想中的生活的概念。然后我最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天气也比较没有那么热啦，所以就是会让我更想要就是在外面逛逛，然后就变成说我之前看他们的 vlog 可能一部分他们有很多时间是哦，他们就是会去采买一些日常用品啊，或者就是找一个公园坐在那边看书看一整天之类的，或者是去咖啡厅。然后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我只要有时间我也有空我也有钱我就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透过那些影片去代理满足了、嗯、而且外面的天气也很舒服，所以我只要想出门我想要去河边骑个脚踏车我就会马上行动。
嗯,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后期就开始喜欢看，如果大家有听节目的话，就是我喜欢看那种评论时事或是评论一些社会议题的频道嘛，然后我近期也开始有点失去兴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领域了，而是我可能一次追踪可能有七到八个都是在做这类议题的 YouTuber， 可是他们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突然推出很像的主题。
嗯，
所以如果有一些 YouTuber 他是专门做可能时尚的话，那可能他的主题就会相对差很多，他可能就会分析某一个纪录片里面的衣服，那或者是有人他特别关注的是性别平权，那他可能就会特别去讲一些比较细的分支，那像有些人他是从自己生活出发，像我们都很喜欢的 Tiffany Ferg， 他最近就在讲就是手游的一些分析这样，因为他本身在手游上面花很多钱、嗯、那像这种影片我还是很爱看，可是如果在同一个时间假如说有五个人都分析同一个品牌的陨落的话，我以前曾经有一阵子还是会很疯狂的把那五个影片全部看完，但是就会觉得说好了，我是知道了五个不同的观点，可是我就渐渐的突然觉得好像对于时事分析我没有这么渴望想要去吸收了、
嗯、
所以看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
嗯，就可能因为你的心思现在其实也真的不是在于跟随这些欧美的时事了。
对，就是有些事情你大概知道就好了，你也不需要去看很多 deep dive， 因为其实那些影片到最后可能都会分析一些可能你听了心情不是很好的事情。
嗯，
就例如说品牌的陨落，通常啦他们可能都做了哪些不好的事情啊，欺骗消费者什么的，想说好了，那我知道结论就是不要买， 那我就不买了这样子、嗯、对对对。
嗯，
所以这是 YouTube 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一些可能也跟媒体有一点点相关，但主要就是我们想要对他说就是 It's not you, it's me 这样一个渣男的行为。
对，可是这是真的跟他们毫无关系，就是他们还是在产出非常棒的内容，只是我变了。
对 对
真的是我变了，所以你们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有问题的是我。
对，
那我的下一个是跟 YouTube 很像的平台的一个节目，就是 Podcast 的 Tripod。 我其实已经将近2年没有听这个节目了，然后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是因为我很喜欢 The Try Guys 这个组合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分享的也都还是跟他们以前在 YouTube 比如说他们拍影片的一些趣事比较相关，然后后来他们的主题就越来越偏向就是哦过去的个人经历，前面在讲一些就是学生时期的事情的时候我也蛮有兴趣的。他们总共有四个成员里面我自己偏心喜欢的是 Keith 跟 Eugene 是一个亚洲人，然后后来他出轨了，然后 Keith 是一个喜欢表演即兴喜剧的美国白男这样子，然后他们俩的故事我都很有兴趣，所以他们都是那种有梦就是追梦的人，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听他们两个故事。那后来就是我没有再听 The Tripod 之后呢，就真正发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间对于剩下其他人的故事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不想要再听了。然后最近呢刚好 The Tripod 又发生一件事情，应该说 The Try Guys 发生一件事情，这个成员里面有其中一个成员叫 Ned， 然后他的人设就是他非常非常爱他老婆叫 Ariel，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然后他老婆生了两个小孩，他动不动就会说我真的是有够爱 Ariel， 感谢 Ariel 给我一个这么棒的家 blah blah blah， 结果他最近被爆出轨，而且还是跟 Try Guys 的员工出轨，他们一起去看了 Harry Styles 的演唱会，就是卿卿我我卿卿抱抱这样子，然后被拍了下来。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有一些官方声明吗？
有，就是 Ned 就离开 The Try Guys 了。
哇，
据说就是其实这一段感情已经维持了将近一年了，
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吗？
对，而且因为他跟他出轨的那个 女员工还有自己的未婚夫，
所以等于是这件事情是炸到超多人这样。
对，就是这件事情是据说啦，是未婚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有收到粉丝去跟他爆料说他在某些场合看到 Ned 跟这位女员工在一起，然后后来他老公他未婚夫可能就开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也去跟Ned 有点坦白吗，我忘记他们是不是有坦白，然后可能他们彼此就是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在最近的时候就是爆出了他们一起去纽约看 Harry Styles 演唱会，然后还被拍到，然后后来呢这件事情就在 Reddit 上面被爆出来，就是粉丝就上去投稿说他们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在整个欧美网红圈就整个大爆炸，因为 The Try Guys 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丑闻的团体。
嗯，
对，然后大家现在就是开始疯狂的就是讲这件事情，然后我才突然间就是想起说对，我也很久没有听他们的 podcast 了。
嗯，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共识，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嘴巴就一直不太确定要不要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 The Try Guys 他们一直以来的形象都还蛮健康，然后就充满活力这样子、嗯、然后我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没有追踪他们，然后好像就在某一个 文章下面就是看到有人留言说真不知道为什么 Eugene 要跟另外三个男的在一起，
嗯，
然后就想说哎、欸，我知道 Eugene 这个人，因为他是酷儿，然后又是亚洲人，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他的照片这样子，然后但我没有想到说哎、欸，感觉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为什么会突然有人就是这样留言。当然就是其实有些粉丝可能就是会站边嘛，就说我的偶像最棒，为什么要跟其他三个人在一起，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后面有这么多爆炸性的事情。
嗯，对，所以就是最多人的留言都是说哇 Eugene 在过去几年忍受 Nat 应该忍受了很多，
就是他应该知道很多东西但都不能分享这样子吗？
嗯，就是可能 Nat 在某一些节目上，因为大家就开始疯狂去找以前的 YouTube 啊，然后就是看 Nat 以前有没有露出什么蛛丝马迹，
嗯，
然后就是他可能有说出一些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尊重女性的话，或者是那么尊重就是 LGBTQ 团体的话的时候，就会被拿出来就是说天哪，他以前竟然说过这种话。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网络风潮也没有那么好，就是当一个人出事之后，大家就会疯狂去
挖他以前，
对，挖他以前的事迹这样子，就确实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因为有点鞭尸的情形。
嗯，
但是目前我看到现在就是我自己觉得 The Try Guys 的粉丝里面有比较理性的一群人，他们就非常理性的发表说基本上他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是支持 Nat 的老婆 Ariel 的立场，就是今天不管 Ariel 是决定要跟 Nat 做切割还是他愿意再跟 Nat 多尝试，他们都会支持他这样子。
嗯，我只能说就是也不能怪粉丝这么关心这件事情，因为他之前就有在节目上一直不断的讲他跟他老婆，他跟他老婆，等于是他把他跟他老婆的关系也变成了节目的一个很大的主题嘛。
嗯，
对啊，就大家可能也会很就共情，想说啊，我感觉也是这个家庭一份子这样子。
因为而且主要是他们的 Try Guys 里面是四个男生嘛，然后有三个就是除了 Eugene 之外的三个男生的伴侣，就是有的是老婆，有的是女朋友，然后这三位女性也有一起在The Try Guys 的名义下，然后他们另外开了一个 podcast 叫 You Can Sit With Us。
嗯，
所以其实他们三个人也算是另类的就是名人了。
那他们现在的 podcast 还有在更新吗？
有，但是 Ariel 已经缺席大概有将近四集了。
唉，好可惜哦。
对，但我那时候觉得发现自己没有在听 The Tripod 的一开始的感觉是，我每一次打开他们的节目列表，然后都会想说哎，这一集的主题我好像没什么兴趣，然后我就连点开都不会点开。
嗯，
我之前是还会点开听一下，想说啊真的没兴趣，那我再关掉。然后现在是我真的打开，然后我会真的只去找我有兴趣的主题在听啊，没有兴趣我就想说啊没关系。
嗯，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别人听我们节目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很多时间很多情形下，就是真的创作者本身做出来的作品不是他本身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因为他聊的主题跟你最近的兴趣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那你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点开。
欸，我觉得这必须要分享，就是以前啦，我们可能也分享过，就是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会去搜寻我们节目。
嗯，
然后我以前可能就想说哎，想要看看会搜出什么东西，就大家可能有经历过想说搜搜看自己的本名，那通常你可能会搜到一些就是可能 学校有说什么新生报道之类的嘛。那之前搜寻节目的名称的时候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留言啊，那有好有坏，那我以前可能就是会很走心，想说哦这个东西讲我们不好，那我们是不是要立刻改，或是甚至也不是说不好，可能就觉得说我随便讲感觉他们的声音有点太小声，我就立刻想说是不是音量调大一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看到一个评论讲说我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评论，但是如果今天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以前非常喜欢听这个节目可是现在几乎都不听了，就算我看到这个评论是在讲别的节目，有时候我也会想说哎，会不会有些人也是这样子在听我们节目的，我可能当下也会心里觉得很难过，想说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节目不够好听了。可是实际上我也常常做跟你一模一样的事情，就例如说有一些 YouTube 频道我可能真的是追踪七八年以上，可是我就是有六年都没有在看，但是我就是抱持着一种我不能够就这样子就是取消订阅，因为这样感觉好像很坏，好像我觉得他的节目不好了，或是他的影片不好看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啊，他的影片还是很多人关注，只是因为我的喜好变了，好像也不能把我不喜欢这件事情怪在他身上，那我干嘛要觉得说我自己取消订阅是一种罪大恶极的事情。所以反观就是自己的话，我也会觉得说今天别人不听我们的节目那也就是没什么关系，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事情刚好不一样。
嗯，
对，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真的分享非常多是我们自身生活去延伸出来的话题，所以当然随着年龄成长，随着经验的不同，你一定会每个时期都会关注不同的话题，那只是刚好这个时期你吸引到了一群跟你同样在关注这个话题的人，但不代表这些人他会对你所有有兴趣的话题都有兴趣。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听众或者是观众来来去去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才会特别就是提说真的不是这些创作者的问题，也不是这些节目的问题，就是我自己个人喜好有点转变。但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又做回我有兴趣的话题的时候，比如说 Nat 离开之后他们可能聊了更多跟女性相关的议题的时候，我又有兴趣了。
哦，对对
对
、哦，我觉得 Podcast 真的是 我之前还蛮喜欢听访谈的，但后来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会强迫自己去听访谈。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觉得访谈的好处是他请了来宾会分享很多不一样的讯息，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多新知。可是我自己是一个本身很喜欢待在舒适圈的人，尤其是媒体这种东西，就例如说像是我连看影集我都喜欢看，就是一定要很浪漫，一定要很少女这样。然后像我听 podcast， 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听两个女生聊天，或是两个人啦，像我很喜欢听一个等嘛，一男一女这样，我就是很喜欢听这两个人聊天。然后如果今天加了一个新的人，我想说这个新的人会不会打破原本我很喜欢的这个平衡呢，这样子就算是我听了很习惯的那种两人对谈，我也会就是这样战战兢兢的。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好像不需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喜欢对谈，这又不是说我上学一定要写功课。所以后来我自己也有就取消订阅一些可能几乎都是访谈的节目，除非说我真的非常相信这个主持人他选来宾的品味。
嗯，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发现你自己的个性就是不太适合某一个媒介的时候，就可以放过自己这样子。
嗯，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第二个。我刚看了一下，我发现我自己写的都跟媒体相关。那既然刚刚我们都聊了比较多跟影片有关的嘛，那我来分享一个跟书籍有关的。反正就是呢，我平常以前在看小说的时候，我的第一首选都是看推理小说。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太常看推理小说了，我就想说我要来拓展一下我的舒适圈。因为就除了推理小说之外，我也蛮喜欢看一些工具书，所以我就想说好，那舒适圈呢，我就来试试看一些爱情小说好了。因为我平常很喜欢看那种就是爱情的剧集，可是我对于爱情小说就是会觉得好像用影视看好像比较能够感受到那种恋爱的氛围。但后来我就开始有一段时间蛮认真的在看一些日本台湾也有，但我比较常看一些就是可能欧美的一些那种爱情小说。然后我最近就是听有声书听到一本，然后就突然有点惊觉，就我发现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爱情小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了？
就是我最近有听了一本小说，我就不讲它书名是什么了，但呢它的故事就在讲说有一个女生她住在多伦多，
嗯，
然后她是一个亚裔，然后在那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然后
我已经开始搜寻了多伦多亚裔律师事务所
然后呢她就是非常非常努力工作，就希望可以在这个律师界闯出一片天。
嗯，
然后就有一天他的很好的室友就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就出差，然后他就想说回家当然是自己一个人嘛，就他一打开门发现里面有一个陌生男子，然后他就尖叫想说要砍那个男的，就那男的就说哦我不是陌生人，我是就是你室友的表弟这样子。然后他想说那为什么我室友没有跟我讲，然后原因就是因为他室友工作太忙忘记跟他说他表弟就是从韩国要到就是多伦多散心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就是经历一头拉口的事情，就发现原来他是一个 K-pop star， 然后就是反正在这个故事的宇宙里面有一个类似像 BTS 一样红的团体。
嗯，
然后这个男主角他刚刚好就是这个很红很红团体里面的一个就是很帅的男生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开始谈恋爱。他其实文笔真的都还蛮好的，然后他的对白也都写得很不错，可是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耶，就是我瞬间突然有一种我好不在乎哦。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跟他的文笔相关，我觉得反而是跟这个故事的那个叫什么类型有关。
所以你看完的时候有一种我看了什么的感觉吗？
对，而且我甚至我看到了有没有五分之四，
嗯，
但是我最后的五分之一我就是有一种我真的是懒得知道结局是什么。
嗯，我觉得跟我那时候看那个 To All the Boys I Loved 后面的大概两三集的时候，我每一集都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我就想说今天如果他翻拍成一个电影，我可能会就是兴致勃勃打开来看，但是像 To All the Boys 我也是看完第一集我内心尖叫，然后我还发了一篇文说这是史上就是让我内心最激动的一部电影。但是他真的第二集出来的时候，我看完预告片我突然瞬间醒了我想说我真的不在意，我真的不想知道你们在那边给我兜圈兜个屁这样子，就有点过度愤怒这样。我就觉得我有爱情小说看太多之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受够了这个回路。对，
嗯嗯，
没错，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因为真的爱情小说太容易出现公式的剧情了。
嗯，
就是你说推理小说，我觉得喜欢看推理小说绝对是有迹可循，是因为推理小说可以不断的给你惊喜。
嗯，
就虽然说考你可能现在去看了一些是比较旧的推理小说，它可能作案手法是你都清楚，可是它至少人设上面会不一样。
嗯，
就是我猜可能有些人看久了柯南也会很常就是从柯南剧情里面推敲出凶手是谁的那种情况，就是所以你看久了你会发现哦，这个作者他写一个东西是有公式存在的。那如果你是因为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线的话，那你当然会继续看下去。可是如果你单纯就是很热爱推理的过程的话，柯南就一定不是你的首选嘛。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是因为现在不是 例如说 YouTube 上面推荐书的就叫 BookTube、嗯、然后如果是 TikTok 上面推荐书就是 BookTalk， 然后很多 BookTalk 就是很喜欢推荐一些爱情小说嘛，然后我也是就是会很贪心的把他们全部解读下来，可是我现在就觉得我要稍微缓一缓，因为当你读到第四本第五本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有的时候角色塑造很有意思，例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一本，其实他在塑造亚裔的女生在多伦多想要找到自己的根，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就因为搭配了那个跟 K-pop 明星谈恋爱那一段，我就突然觉得整件事情就因为太套路就遮掩住他的光芒，然后我觉得很多 BookTok 推荐了很多书，也是我一看那个叙述我就脑中已经大概知道剧情会怎么走了，就是他的角色再怎么特别就是无法掩盖住浓浓的套路味。
嗯，
对，那有些书我真的喜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设定，例如说跟什么书店店员有关，那可能就是我本身就是你知道跟我讲说什么书店店员，我就会立刻套入一些我自己喜欢的型，所以我就会特别投入，那我觉得这个是例外这样子。
你让我想到一个衍生的是我对有声书也有一点是 It's not you it's me、
嗯、
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喜欢听有声书大于就是看书，因为我觉得看书对我来说有一点压力，我现在讲的是英文书的部分，然后后来就是我最近在用一个软体叫 The Script， 然后它上面就是有有声书也有书籍的选项，就不像是 Audible 你只能选有声书，所以有些书籍我会是可能这一段我没办法看画面的话我就用听的，下一段我有空我就用看的，就是这样交叉。后来我就发现我比较喜欢用有声书呈现的书籍类型就是那些工具书，就我用听的然后我可以知道说哎、欸，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然后我真的想要再去把它记起来的话我就再去看一次书然后把重点 highlight 起来，这是有声书对我来说的好处。然后爱情的或者是就是比较有故事情节的那种我完全听不了有声书
哦，真的哦，
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念书的那个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嗯
因为我听过一本有声书，它就是也是一个爱情故事，然后那个故事情节就在讲说哦，有一个她是巴西裔的女生，然后她在芝加哥那边开一个婚顾公司，然后她自己开婚顾公司，可是她自己的婚姻是她的老公她的未婚夫在礼堂上面跑掉了，所以她是没有结成婚的，然后后来又因缘际会下就是她就必须要跟她老公开的公司的人一起合作，然后她合作的对象是她不是老公啦，就是她前未婚夫的弟弟，然后她的那个叙述方式就是前未婚夫的弟弟会叙述一段，然后女主角会叙述一段，所以她每一个章节的叙述的人可能不一样，可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一男一女，他们都要分别去演示里面的对话，就是有男生有女生的部分，然后那个未婚夫的弟弟他演女生的声音我真的听不下去，就是一直让我觉得他在嘲讽女性，他就是用一个非常就是很尖锐然后好像很任性的大小姐的声音在模仿就是女生讲话，然后就超级让我大出戏，到最后我大概只听了可能三章我就没有再听了。
哦、我觉得有声书真的就是成败一瞬间。
对啊，
就像是有些爱情小说我很明显的知道今天如果我读纸本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很普通，可是因为朗读的人他就是很厉害，就例如说有些女生她用很低沉的声音讲话你还可以就是算是把他当男生这样子，然后就如果他今天朗读的很有感情的话你就可以瞬间进到那个情节里面，所以偶尔就是在听有声书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很适合爱情故事，因为像有的时候如果我想要画重点的话其实有声书就很不方便、或是你刚刚听完之后你完全忘记是第三章还是第五章，所以就我觉得有声书真的有它的限制，我现在慢慢的越来越深刻了解到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会非常非常慎选，就是我要买有声书的时候我一定会特别买那种故事性很强的，我不会想要回去画任何重点的书。
哦，所以你反而是故事性很强你喜欢用听的。
对，
但是如果是工具书你喜欢用看的。
对，但是我有遇到过，就是我有一次选了一个有点像是古装罗曼史，就一点下去就是一个男的，然后就是女主角的戏份很多，就是他又开始用一个就是柔柔的声音说，哼哼，怎样怎样，我想说立刻退掉，我不要，
一点都不想听。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不要那种假装成分很高的，
对，
所以这个是书籍的部分。
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虫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 Mixerbox 合作推出的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 bonus 书虫人生特辑，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 Mixer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那我下一个要分享的是跟穿搭比较有关系的，是我几乎没有在穿紧身裤了。
啊，你是说 leggings 吗？
不是 leggings， 就是紧身牛仔裤，或者是那种以前会穿的色裤。 对，就是类似这种或是任何形式的紧身裤我都没有再穿了。当然就是这真的是非常 it's not you it's me， 因为紧身裤其实最近有流行起来嘛，对，但是我没有再穿就是因为我真的太久没穿，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就是我的肉要被憋住的感觉了。
那你觉得就脚这个东西真的是红到发紫，有没有可能你会把它穿回来？
我觉得可能不会像以前高中国高中的时候那么容易决定要把它穿回来。现在好像什么已经脱了的艳星然后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衣服穿回来。就是因为我觉得以前高中的时候你生活在一个太就是需要跟着大家同侪，就是现在流行什么就要追什么的那种氛围之下，所以高中国高中会很流行去把自己的宽就是本来宽宽的那个制服裤改成窄窄的嘛。
对对对
对，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宽裤已经流行很多年，所以其实市场上有超多好看的宽裤，然后还有很好看的西装宽裤，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的舒适圈，我就不想要再就是回到说啊，我一定要穿就是非常非常紧的牛仔裤或是非常非常紧的裤子
了。嗯，欸，这个你刚好提醒我，就是我没有写在上面，可是讲到穿搭我觉得我回不去的东西就是内衣。
为什么？
因为就是内衣就是钢圈嘛，就是我在讲的是那种钢圈传统的内衣，然后当然我偶尔还是会穿，因为就是有一些东西它还没有坏，就它可能还很新，我偶尔还是会拿来用这样子。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女生可能会有感觉，就是有些钢圈内衣你在夏天穿完之后你会觉得超级不舒服，很像是那种你被脖子被勒住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当我大学到末期就比较不穿内衣之后，我就发现真的穿不回来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是好，可是我身边很多人也会跟我讲说，欸，他们也穿不回去，可他们必须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找替代方案。就例如说你可能找到了例如说贴胸贴，那我跟别人建议说可以贴胸贴就解决所有烦恼的时候，他又会提到说，欸，那假如说我想要胸型长怎么样子之类的，所以就其实你会花很多时间要去解决就是 it's not you it's me 这件事情。对，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内衣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你一旦变成自由的人之后，你就会很难每天要用钢圈把自己束缚住。
我觉得面对就是所谓的 it's not you it's me 的这类型的东西，是当你今天的这个类别是非常非常不主流的话，那你会真的相对比较辛苦。
对，
因为就像你讲，就是其实找到替代品是相对困难的。
对，因为当然其实我那时候有看到很多网络上的人讲说，欸，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要出这种所谓的替代品，就不要穿就好啦，那就是为什么要讲的好像一副我要自由可是我又要束缚，就例如说我还是要穿运动内衣不要露点之类的。就我自己当然偶尔也是会不穿，可是我觉得要求别人不要穿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就是知道世界上就是会有很多人会侧目甚至会做出一些行为，那今天如果别人真的被不舒服的对待了，你能解决他的不舒服吗？就是其实我不能嘛，所以我也不能够大言不惭的说你就应该要就是给我露点上街啊，你就应该给我穿紧身的然后就不要穿内衣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我说怎样就是怎样的。所以我觉得找到适合的替代品可以先让你感受到那个舒服，可是不会在视觉上让别人有机会来你知道有机可乘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必要的啦。除非你真的跟我一样，你觉得就我不管了随便，那我觉得 OK。 对，只是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最近有被讨论，就题外话讲一下。
所以就是其实所谓的 it's not you it's me 还是比较个人的东西。
对，
就真的是我有可能我非常非常个人的意见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不适合我了。可是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分享一个就是啊我最近有一个转变，但不代表你有资格来告诉我说那你应该怎么做。
对，
或者是那你可以尝试怎么做可能会更好。对，但那个就真的是那也可能是属于你的 it's not you it's me。
对
对，
那既然因为刚刚我听到你讲那个时尚嘛，然后我刚好 其中有一个就是也是跟时尚相关的，我就顺便就接着讲一下。就我相信你自己很爱看那种时尚潮流解析的频道。然后因为我以前是超级不喜欢看的，因为
为什么？
就因为我会觉得说时尚是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很多时尚潮流的解析它是比较偏历史或是偏设计师个人的爬书，就例如说他的作品是怎么样改变的。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我以前比较喜欢看的都是那种例如说夏季我喜欢的创作者会怎么穿搭，或是他觉得今年夏天什么东西就是必备之类，就大学的时候会很想看，然后那时候也刚出入 YouTube 的世界就花了很多钱在买衣服这样子。但我现在就发现我只要看到影片是什么五个夏天你一定要有的单品，或是五个夏天必买品牌，立刻跳过。就我觉得这完全就是 it's not you it's me， 就是我不是对于这个主题有任何意见，或是对于这些品牌有任何意见，而是我深深的就是发现潮流这种东西就是人为塑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今天我看了其实我就是继续跳下去玩， 可是我觉得我希望啦，就是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完全从这个东西跳脱出来。那潮流的存在当然是好玩，但是如果今天每个人都要夏季必备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可以发展个人创意的空间了。
会让我想到比较偏日韩社会嘛，就是这一季红什么，然后真的所有服装店都在出这一季红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看街上的人真的他们化的妆也都一模一样，然后他们用的发饰或者是他们喜欢绑的头发也都一模一样这样。
对，而且像我自己可能也会追踪一些可能日韩的卖家嘛，然后有些东西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哦，这个东西我好喜欢，这个东西是我的。那有些单品是你一看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可是当你看到第五家店在卖那个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想说好像有点可爱，是不是可以穿一下。就是我觉得人类的脑袋，我可能我的脑袋啦，就有的时候会很容易的被影响，就是有些你原本觉得我不需要或是我根本不想穿的东西，你看久了或是你喜欢的人穿久了，你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拥有。这就是偶像的威力啊。就例如说像现在 Y2K 很红嘛，然后我朋友就讲说哎，你大学的时候就很爱穿 Y2K，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穿 Y2K？ 我就说因为你喜欢的偶像都在穿 Y2K 啊，就是以前你的偶像没有在穿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可爱的，可是今天你觉得最可爱的人穿上那些衣服，你瞬间就觉得它变得很好看。我觉得 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例如说我喜欢的 KOL 今天穿了一件我讲超级紧身亮片裤好了，我可能本来想说我根本不想穿，但是可能他穿了第100次我就觉得好了，我应该要拥有一件。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因为每一代的明星就是那一代的潮流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一代的明星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因为有一些明星他可能在 Y2K 时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明星了，可是他穿那些 Y2K 的衣服你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然后后来当譬如说我们现在流行的就是比较宽裤类型的衣服，好，比较宽松类型的，结果因为这种类型的衣服红了起来，然后他非常适合穿这类衣服，你就突然间觉得他是时尚女神。
对，就是他随着时代他的时尚地位会不断的流动。
对，而且很大部分是因为可能现在他们在选取偶像的标准又突然间符合那个年代 Y2K 喜欢的样子了。所以当然你把那个年代流行的衣服套在他们身上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合理。
对，所以我只能说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原本真的觉得不怎么样，然后当你喜欢的人或是你欣赏的人在做的时候，你瞬间觉得他很赞。我觉得有时候 TikTok 也是这样，就是原本你很想说 TikTok 这个东西我不要，结果你超爱的一位作家就说哎，我最近有在用 TikTok， 想说我要来下载。
我觉得肯定的啊，就是包含在 TikTok 上面，我可能我最常被影响真的是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类别，就是 It's not you, it's me。 对我来说很明显的事情就是在音乐上面，是我以前会去听那种什么 KKBOX 的排行榜，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上最新的潮流，现在台湾在红什么我要知道，什么 Billboard 前50我也要知道现在世界上最红的音乐是什么，然后我一定就是读书的时候也会听，通勤的时候也会听，然后会把这些就是集结起来变成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歌单这样子。但现在我真的比较少在听主流音乐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那种西洋音乐了。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些曲风吗？
我觉得很大部分是好像找到了更喜欢的曲风，就是我喜欢比较偏爵士然后有节奏感的，就是 R&B 或者是 Hip Hop， 就不会让我有觉得我一定要去找流行音乐然后去选择流行音乐去配合到我的心情去听。对，然后刚刚会说为什么我的音乐被 TikTok 影响很多，就是因为我就在上面追踪了蛮多是他们可能都会介绍说如果你喜欢这一首歌，就譬如说我一直很喜欢听 Daniel Caesar 的歌，然后他做的那个影片他可能就是会先播 Daniel Caesar 的其中一首歌，就说如果你喜欢这首歌那你可以尝试听后面几首歌，他就会放后面几首歌，然后你一听就想说天哪这超好听的，然后你就会就是被影响然后再去听那些歌手，然后进而去认识更多可能 R&B 相关的歌手啊， Hip Hop 相关的歌手啊， Jazz 相关的歌手这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赞，因为我自己经历到的是书，就是他们也很常做，就如果你喜欢这本书那你也会喜欢就是其他的 ABCDE 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符合 It's not you, it's me， 就是那些流行音乐它一定就还是非常受欢迎啊，一定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可是我现在比较少听，就真的跟那些歌曲好坏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自己个人喜好的转变而已。
那我很好奇，因为你还算是一个有在定期去唱 KTV 的人。
对对对。
那请问你有发现很多新歌你不会唱了吗？
有啊，那个排行榜点开有好多歌我都不会了就是比较多中国的歌。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以前对流行音乐的掌握度一部分真的是来自于 KTV， 就是有很多歌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存在我的 MP3， 那首是 MP3， 但是我会唱，就是因为有人在 KTV 唱。
哦，因为你们常去，然后你听到朋友唱这样子。
对，然后因为其实这些歌为什么会进到主流音乐，一定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朗朗上口，就像是什么周杰伦的歌啊、林俊杰的歌啊、王力宏的歌啊，哇，怎么都是我想一下女生有谁，
张惠妹啊，
哦对，张惠妹的歌没错，然后还有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印象深刻是阿令的歌
啊、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阿令的歌我并没有就是会把它放在我的清单里面，然后我会觉得啊时不时我要拿出来听一下，可是只要有人播我就会唱，
而且我去 KTV 超爱点阿令的那个叫什么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我不知道这首歌欸，
是吗？这首歌超好听的，而且很好唱，就是在 KTV 你就可以就是撕心裂肺的大吼这样
啊。
对，
好，我去听听看。
我觉得 KTV 就是很适合唱那种就像你说的朗朗上口的歌，因为有些歌就例如说像莫文蔚的很多歌，就我朋友很喜欢去 KTV 点，可是点的时候全场会安静。
我跟你说我现在听的音乐种类就是这样，就是我会听，可是其实我没办法跟唱了。以前就是那些流行音乐我可以跟唱超开心，可是我现在就是我就是真的是安静在听歌、欸、我有种好像长大了我在品味音乐的感觉，但其实我没有，我只是没办法跟上而已。
而且我还记得就是我之前去 KTV 点那个蛋堡的小熊的事，
嗯，
然后就是也是全场安静，然后又有点跟不上人家的那个 rap， 所以就是唱了你很丢脸的歌，
就是一些你要用心练习的歌。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目前可能快歌就还是偏快乐崇拜这样。
哦，我也是快乐崇拜挂的。我们真的有够老的。
对，所以我觉得不听流行乐就是唱 KTV 的时候会跟朋友就是一起集体的觉得就自己真的老了这样。
嗯，会。
嗨、hey, 大家好，这边是剪辑中的书语，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实在是太开心，所以就不小心口误了。刚刚我说的歌是蛋堡的关于小熊，非常好听的歌，推荐大家可以去听然后看 MV。我觉得这就是长大的快乐，因为我以前就有听过就是人过了25岁之后就会开始懒得去听所谓的最流行的歌。
哦，我有看过类似的报道，
就是好像我忘记他是怎么样分析的，但他就讲说你就会开始觉得以前听的歌比较好听，就是好像说是、嗯、这是人类脑袋的一个机制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有一点点对，
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小小就是我自己脑中有一个小小破解法，就是我会觉得说但是我们现在听的这些新歌有一天会变老歌、
哦、
所以你很难去说那到底你什么时候会觉得这首歌好听、嗯、就它还是非常看你自己个人的喜好，
嗯，
就是有一天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欸，这首歌变好听咯，然后你那时候可能60岁就是对于更新的人来说，对于那时候20岁年轻人来讲这首歌可能也是30年前的老歌了、
哦、对，
可是它对你来说也是就是比你年轻30岁的歌。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部分也是蛮有同感，虽然我觉得我的音乐品味没有很大的改变，但的确我很少听就是排行榜前面的歌，
嗯，
然后就常常会就有时候可能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听到一首歌我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就可能3年前，然后想说这3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住在山洞里吗这样。
那你最后一个就是 It's not you it's me 清单上面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朋友们一定很有感觉，这个我前几天有跟你聊过、嗯、就是以前我很喜欢看彩妆分享嘛，就很喜欢买各种彩妆品、嗯、然后我现在就是会很痛苦，是因为我很喜欢一些彩妆创作者，可是我对他们分享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像是我很喜欢那个 Kathleen Light， 可是他通常介绍说什么10个必买的那种什么腮红啊之类的，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兴趣。然后我现在超级喜欢看分享如何保养就是皮肤、头发跟牙齿，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吊诡，就是因为我以前是那种对于防晒啊什么的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只要就是你妆化得漂亮你干嘛要防晒，超级错误的观念。但我现在反而是觉得说如果你的底都没有好的话那你干嘛要化妆。
我以前是不是有跟你讲过就是我那时候对保养的想法，就是我就是把我皮肤养好，
嗯，
就是我觉得把皮肤养好比化妆可能更重要一点。
嗯所以我现在就是终于懂了，就是因为我妈妈以前就是会非常非常就是苦心劝诫我，就想说不要再买化妆品了，你就是只要皮肤干干净净的就好了，然后我说没有没有我就是要买这个七彩眼影这样。然后我现在就是 YouTube 清一色全部都是什么保养牙龈的牙膏啊，或者是什么物理性防晒 Top 10啊，以前是我只要一看到这种影片我立刻滑掉。
为什么？这是我绝对会看的影片。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很极端，就我以前对于那种色彩啊什么之类就是特别有兴趣，然后对于防晒这种看不到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哦、看不到东西以后再说
哦。
但是如果有现在有任何听到的人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的话，立刻停下你手边的动作去买防晒或是去买一把阳伞，就是真的就是你人到了一个时间点你就会发现体内的东西或者是看不到那些东西才是最宝贵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养生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在迈入开始关注养生议题的 阶段了，
没错。
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就是相对论欸，嗯，所有事情好像都没有好坏，就是只是对你来说的重要程度而已。
对，而且就像很多人讲说，疫情期间那个彩妆品的销售大量的下滑，嗯，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大家会转换类似你关注的议题，就例如说你现在不需要出门见人了，你就不会去关注你的外貌，你可能会关注说啊，我要看什么影集啊，我要看什么书。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在这两三年，我们其实也进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哦，你说到这个我也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其实最近的彩妆潮流是讲求越干净越好，嗯，所以欧美有一个潮流叫做 clean makeup，嗯，然后那个 clean makeup 就是他们用的粉底液就是大概我的小指头尖端而已，然后甚至大家会开始提倡说我们不用粉底液，就是遮瑕膏把瑕疵遮一遮就好，嗯，然后该提亮的地方提亮，该修容的地方修容，然后淡淡的腮红，然后眉毛就是野生眉，越干净越好这样。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就是潮流真的是跟着人类的习惯在变的，嗯，就是当你习惯了什么之后，你就会慢慢的从这个习惯中找出一个看起来比较顺眼，看起来比较就是好呈现的样子让大家去追从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分享这些东西，我不能说我完全都不喜欢他们了，只是我曾经是真的用生命在爱，嗯，就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只要喜欢上一个东西我就全心全意，所以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也会特别痛苦，就例如说我要退追一些彩妆账号的时候，我内心就非常非常的有罪恶感。
欸，你这个真的我之前没有想过欸，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相反，就是我会很快喜欢上一个东西，可是我也可以很快就对一个东西没有兴趣之后我就马上断舍离。
所以我断舍离对我来说很难，然后我前阵子就才把我的那个 YouTube 断舍离一番，我才发现天啊，我追踪的频道里面至少有15个频道没有再更新了。
可是我很好奇想要问你，是你现在开 YouTube 你还会去自己的追踪清单那边看他们的更新吗？
我还会，可是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首页。
我也是，因为我后来就是最近应该这一年我发现我没有在看我的追踪清单，就是我以前会从追踪清单去找我想要看的影片，我现在就是看首页，他给我什么我就看什么，嗯，
而且因为之前应该有很多人抱怨过这个，就是他会把那个 shorts 跟一般上传的影片全部混在一起，
对，
所以那个页面就很乱，嗯，然后因为有些创作者现在可能就是毛起来发 shorts， 所以他就会让很多就是意义不明的 shorts 占据掉很多的版面，然后你就有点找不到就是今天到底有哪些影片是新上传的，嗯，就我自己有这个困扰，所以后来我有的时候就甚至有点半放弃，就想说那我就看看首页推荐我什么好了，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有一部分也是那个演算法的关系啦，嗯，就你用不习惯的时候，嗯，你会自己去找别的出路。
对，没错。
所以我也是蛮好奇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那种你曾经就是超热爱，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一回头发现你就是你在完全不想爱了这样，嗯嗯嗯，对。那大家有想要跟我们回馈的话呢，都欢迎到 IG 上面可以追踪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然后或者是发现是动态 tag 我们。
没错，那如果想要针对这集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做回应的话，也欢迎到 Mixer 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下5星评论。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